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顾虑心，一家一家去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4号。我是一名教师，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0周岁了。我刚得法时30多岁，身体很健康。那时没有治病的想法，朦胧中就是想修炼。在师尊慈悲的看护下，在修炼中逐渐成熟。下面说说近期我讲真相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一、突破顾虑心，给老板娘讲真相。2023年6月份的一天，我去超市买菜，一进门看见老板娘站在门口，就和她打招呼，问她身体好了吗？她说一到这个季节就过敏，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吃了几副药停了，不愿吃。我接着说是药三分毒。她到后门口倒花生仁，我也没有多想，就走过去帮她倒花生仁，一边和她说我想给你一个护身符，不知你要不要，上面有佛家九字真言，只要诚念身体就会好，心诚则灵。他说要，我信。我从钱包里取了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这时他儿子从楼上下来，喊了声妈，他没吱声也没动。我说你若是不要就还给我，不要扔了，对你不好。他看了看护身符，放在自己的衣服兜里。我说你要三退了就会更好，你愿意退吗？点下头就可以，我在网上给你退了。他点了点头。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前几年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讲了半天他也不退。但老板娘也佩服我的为人，买东西不计较，平时愿意和我说话。有时碰到她不忙的时候，她就要我陪她聊一会儿。几年来，我常去她家用真相币买东西。我想真相币她也看了不少，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为这次三退做了不少铺垫。我想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渴望听真相啊。我很惭愧让他等了这么久，他明白的一面在着急啊。他丈夫和儿子也在听，也没有反对，以后有机会一定也给他们讲。众生都在觉醒，都在等待啊。二，给小姑子香讲真相。2023年5月末，丈夫的小叔叔因病去世了。我和丈夫去参加葬礼，在火葬场停车时，看到另一个叔叔家的女儿香，她的车和一个亲戚的车擦了一下，双方的车都擦破了点皮。小姑子香很心疼自己的车，我找了个机会给她一个真相护身符，并告诉她要放到车的干净的地方好好保护，能保佑他平平安安。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葬礼后， 我和丈夫买了些水果和一些牛奶去看望香的爸爸，一个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已经瘫痪很多年了，意识清楚但不能说话。香在给他爸爸喂饭，看到我们来了很高兴，热情地招待我们。他说他在2010年10月左右做生意时遇到了麻烦，和检查部门的人员吵起来了，被抓到县看守所关押了一周，在里面遇到了练法轮功的人。当时他什么也没带，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用的吃的给他，开导关心帮助他。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非常善良，身体非常健康。我以前感到香很强势，顾虑心阻碍了我和他讲真相，没想到他非常认可大法，这都是同修的功劳。我和丈夫就和他讲了一些基本真相，香非常爱听。丈夫讲了前些年自己身体很不好，这几年都好了，也没吃药打针。他问怎么好的，我说是明真相念九字真言好的。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九字真言威力无比，只要真心诚念就管用。他问怎么念，我就告诉他，香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着念了几遍，一点顾虑也没有。看他那么坦然，我也把心放下了，又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讲了我弟媳得了红斑狼疮，睡小板低，成念九字真言后不久就出院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他早就三退了。我又讲了四姐夫也是得血小板低这种病，我们几次看望他，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念九字真言，他就是不信，还是一把一把的吃药，病越来越重，一年后死在医院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绝望了，他骂医院，骂医生没能治好他的病。四姐夫临终的前几天，我梦见他来到我家，我想等他出院后，我一定再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没想到几天后他在医院里去世了。我很愧疚，他明白的一面来找我三退来了，我没有讲清真相救了他。这时香说给我三退了吧，我上学时入过少先队，把我女儿的也退了吧，也是少先队。我说得他本人同意才行。他说行，女儿都听我的。我又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叔叔也在听，看神态他不糊涂。讲到三退时，我问叔叔愿不愿意退出入过的党，他点了点头，他脸上的气色马上变得好看了。我让香教他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香又大声地念了起来。在他家聊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要走时香还恋恋不舍。后来侄子结婚，我们又见面了，他老远招呼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这次我送给他一个装有大法真相的音箱，让他和叔叔了解更多真相。他非常高兴地收下了，一再说谢谢。我知道他明白了真相，生命已经觉醒了。三，给以前的同事讲真相。参加完侄子的婚礼，我和丈夫就去了女儿家。坐车时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年轻同事，他问起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 我借此给他讲了我和曾经的同事 L 同修被迫害的经过。我和 L 都是在家半夜被警察绑架的。为了给迫害好人找借口，散布谎言诬陷我们偷偷往河水撒药。其实那是农民打农药污染了水。后来 L 在监狱被迫害死了，我是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年轻同事说，你和 L 的人品大家都很认可，你俩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大家都很佩服，真的可惜了。我又讲了天安门假自焚的几个疑点，邪恶的是还把假自焚写进小学的教科书里，谎言污染欺骗学生。他一直在听我讲，有时提出问题我就解答。他很认可大法，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这一次我终于突破顾虑心，能面对面跟众生讲自己被迫害的经过，告诉世人中共的邪恶。快到地方了，我也讲得差不多了。遗憾的是我没有问他三退了吗。那天客车上的人很多，都坐满了，丈夫在后面几次捅我后背不让我讲，我没理他，继续讲真相，车上的人都在听。但在三退上我顾虑心起来了，同事还在职，怕他有顾虑心，其实是我有顾虑心怕心，我一定要修掉他。四，给亲家讲真相。我们到女儿家的第二天，亲家就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因几年没见了，亲家公亲家母都热情招待我们。亲家母在厨房里忙着做菜，亲家公陪着我们聊天。在我的观念中，亲家公和亲家母都是很精明的人，有些势力。一开始对我修炼大法不理解，我因为被迫害，被非法判刑，失去了不错的工作，失去了有我的生活，吃了不少苦还坚持着，他们不理解。见面讲真相，我也是顾虑重重，干扰就大，亲家公不愿听，亲家母应付我，女儿和丈夫都不让讲，女婿也不接受。所以我也就不想讲了，怕影响家庭气氛。这次亲家公主动提起来了，他说起楼下住着一个九旬军医，身体还很硬朗，也是练法轮功的。亲家公看到我几年不见还是老样子，不显老，头发黑黑的，没有白头发，他说，我得研究研究你们法轮功了，这个功还是好。听他一说，我就放下一切顾虑，开始讲真相。他提了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丈夫也帮着我讲。我那天讲了很多，亲家公一直认真地听，亲家母在厨房里做饭，女儿和女婿在书房里看孩子。他们都在听，谁也没有打扰。他们虽然都三退了，可对真相不是太明白。今天终于给他们都讲清了真相。在后来的接触中，女婿以往的那种微妙的抵触没有了。这次真的没有白来啊。明白真相后，他们的生命都在觉醒。五，给三舅母和三舅讲真相。丈夫还有几天假期没到，我们决定坐车去看望我的婶婶。婶婶近80岁了，身体很健康，这几年每年夏天都去看望她。叔叔去世多年了，他有三个儿子，过得都不错，他跟小儿子一起过。每次我去他都很高兴， 这次我给他买了衣服和水果，小弟开车去接的我们。我们一下车，深深家院子里站着六七个人在等候我们，有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弟媳，三舅及三舅母，还有两个串门的，大家热情地迎接我俩。不可思议的是，三舅母一看到我就抱着我哭，哭得很伤心。我一开始不解，一年见一次面也不是很熟，为什么哭呢？有人说他脑血栓容易激动，我一下明白了，他明白的一面一直在期盼我给他讲真相，给他三退，今天终于盼来了，他明白的一面在激动，在哭啊。想到这儿，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也流了出来。我安慰他说，不哭不哭，咱有办法治你的病。他问，真的吗？我说，真的。进屋后，三舅母又趴在我肩上哭起来。我说，三舅母不哭不哭，有时间咱俩好好聊聊好吗？你只要相信，你的病就会好起来。吃完午饭后，婶婶的屋里只剩下我和三舅母，我就给她细细地讲起真相。我先讲三退保平安，她就同意退出少先队。接着分析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她听明白了，不时地点头。我讲我和家人及亲戚承念九字真言，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她静静地听着。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接了过去。他对我说，你给你三舅也讲讲吧。我嘴上说行，但心里有些顾虑，想三舅有些固执，能接受吗？因这不正的一念，没说服三舅三退。三舅虽然没有三退，但也明白了许多真相，有机会我还得讲。这几次讲真相对我起悟很大，讲真相就要堂堂正正的讲，不要有顾虑心，平时要积累讲真相的素材，要有纯净的善心，为救他的心。想讲好真相，还得修好自己，说出的话有能量，才能救了人。世人都是为法而来，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等着听真相，渴望得救。不能因为我的怕心、爱面子的心、顾虑心等人心观念，让许多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今后我要抓紧时间，真修实修，修去人心观念，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是自己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近来对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上有点体悟， 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解答弟子提问时讲过这么一段法。弟子，同修对同修的负面想法是灰色的大山，这是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写的，我看不见另外空间，但我和同修有矛盾时也感到压力很大，被不好的物质包围着，我觉得别人对我不好的想法是外在的物质，不能够伤到我，只要我按大法归正自己，我就能走出这段迷雾，但是我也知道我走得挺艰难。师父，有些具体情况呢，每个人也都不同，看到的情况是对修炼人一种形容式的提醒，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就说它像一座大山一样，它本身不是魔，但是它是负面的东西，作为大法弟子要想突破它，那就得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闯过来。其实这些年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互相之间多帮助配合，多理解，多看长处，应该不是问题。重温这段师尊讲法，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不给同修修炼和救人增加难度。一天，技术同修 A 来到我家，我说，你看现在几个技术同修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大小事都找你了，你太忙了，再找个同修帮你分担一下吧。你看 B 怎么样？ A 说，他干不了，他怕心太重了。我想了一下，想到，B 的确挺注意安全的，曾有三个同修到他家集体学法，他发现他们经常一起来一起走，就直接提出不让人家去他家学法了，而且他见到我也叮嘱要注意安全，体谅家人的承受。我当时就随着 A 的想法想了。这时候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不要固定的看人。我马上换正念思考问题，同修都在提高中，可能前一秒后一秒都是不同的境界了，作为真修弟子必须给同修加正念，相信同修一定会克服怕心，堂堂正正走出来的，比可能早已经不在原来畏缩的境界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互相之间多帮助配合，多理解，多看长处。我听师父的话，立即寻找 B 的长处，他曾经不畏邪恶，参与营救亲人同修，上访信发到了北京，成功的救出了同修，多么了不起，还自己打印小册子发放救人，哪里怕了。这样一想，我对 B 充满了感佩和信心。一天，同修 C 说，你得跟我一起找 B 去，我找他有事，不知他家门。我一听，这是不是师尊点化时机成熟了，结果跟 B 一商量， B 连一点都没有犹豫，马上欣然同意了。他对电脑懂得挺多的，但他谦虚地说，行，好，我做系统还有不会的地方，我去跟某同修学去，想办法也要尽快学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哪个同修想建立家庭资料点开小花， B 立即在第一时间就帮助购买打印机电脑，并且立即做好安全系统，还修理打印机，从来没听他说个怕字。这样我们地区多了一个技术同修，减轻了 A 等技术同修的压力，救人方面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我不是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受同修成见观念的影响，跟同修一样抱着固有的观念，给同修加负念，那同修得不到正念的力量，就可能失去一个升华的机会，还耽误整体救人的力度。还有这么一件事，一天晚上在学法点学完法，某位老同修说，我两三天没出门救人了，鼓不起劲来，心情低落。我们都知道 这位同修几乎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得非常好。他说自己已经给六七万人讲了真相，所以大家感到奇怪，问老同修怎么了。他说，前两天我在某小区贴真相标语，刚贴了几张，这时候住该小区的另外一位老同修看见了我。他说，哎呀，你敢在这里贴这个，这里有保安，小心呀，被他看见可了不得了，别贴了，快走吧。我就回家了，再没敢出去。我想这不是被旧势力利用来吓唬同修，不让同修救人吗？说负面话的同修是担心同修被迫害，听的同修也觉得同修是为自己好，让自己注意安全，所以接受了负面信息，都没有站在法上。对同修的负面想法能使这么精进本来正念很强的同修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师尊教了我们正念正行的法，如果那个小区的同修换成给老同修加正念，这样说，你贴的救人标语真好，这小区又有更多的人看后得救了，注意发正念，看看四周没保安再贴，正念正行，没问题，我帮你发正念，配合你。那老同修应该会感到很温暖，很受鼓舞，就不会两三天没出去，从而耽误救人了。那么被旧势力利用给老同修加负念的那个同修，是不是无意中给自己造了业了？我悟到，给同修加一个正念，还是加一个负念，造成同修的表现真是天壤之别。让我们用纯净的心，都给同修加正念，不加负念吧。层次所限，有悟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珍惜学法环境》，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7日。我们的学法点已经走过十年的时间了，同修在这个环境中互相配合，共同精进，虽外界干扰不断，但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前行过。这是我们共同用正念维护的结果。今天我想把不足的地方写出来，是恳请同修们重视自己的不足，珍惜共同学法的环境。平时来学法点，多注意自己的言行，这也是在对自己与其他同修修炼的负责。在这里略举几个例子，期盼今后学法点的环境得到改善。比如有的同修学法走神、打瞌睡或频繁发出奇怪的声音，其实这些是可以通过不断增强主意识克服的，或者尽量把声音降到最低，控制在只让自己知道自己有这种不良的状态，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改善的。为什么一味的长期放纵自己的这种状态呢？再有的同修学完法，马上就开始唠嗑，唠不尽的家长里短，浪费了大家在一起宝贵的互相交流促进的时间。其实，生活中遇到的无论高兴事或者麻烦事，都是让自己修炼的。为什么不在碰到的事情中冷静地悟一悟、修一修，而非得把同修的时间、精力、兴趣都牵涉进去？你一句我一句的，好像都挺明白的，这种对修炼群体的依赖心不应该去吗？被搅在其中的同修真的明白这是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吗？有的同修进了学法点， 好像就可以尽情地放松倾诉一番。修炼是严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学法点也应慢慢地走入庄严、成熟、稳重的阶段。交流也要体现出修炼者的心性，做到言而有物。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有这样的修炼内涵。古人还讲究做人要立德、立言、立行，而我们的群体怎么能像常人一样，大家唠完嗑就回家呢？真期盼我们的交流能像大家配合做事一样有结果、有提高。愿同修们能尽快明白过来，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聆听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号。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莫大的荣耀。一，师尊早有安排。记得1994年3月份的一天，我在公园练功，同门的一位师兄对我说，李大师来天津讲法了，是法轮功。他拿着一本法轮功，我说借给我看吧。我拿着书上班去了，工作完休息时，我拿出书来，看到师父的像对着我笑，眼睛都在动，好像在跟我说话，我觉得很神奇。当我看了书里边的内容时，感觉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全身震动，心想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啊。转天我去了公园，见到师兄后，把我看书的感觉告诉了他，对他说，师兄你一定要给我买到票，我一定要见到师父，听师父讲法。师兄转天真给我买到票了，我特别高兴。师兄这才给我讲了他买票的过程，当天他就去买票了，到八一礼堂一问，才知道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早没有了。他没走，就在那等着，恨不得有个退票的，在那等了一宿，也没有一个退票的。转天早晨，天蒙蒙亮，他又去了，有个他原来的同事看见他了，得知他在等师父讲法的票，同事说早就卖完了，不过我这还有招待票，你来拿吧。师兄太高兴了，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缘分，多么幸运啊。二，见证神奇。1994年3月14日，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师父是那么的慈祥亲切，师父讲法时，我感觉每一句话都让我身心震动，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比敬意。在听第四节课时，师父给弟子们调整身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闭上眼睛，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 我感觉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大家听师父的口令，一起跺一只脚，然后又跺另一只脚。师父两次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为我们净化完身体后，我身体出现神奇的感觉。过去我走路好像背个大包袱似的，沉沉的。听完师父讲法后，走路轻飘飘的，好像飞着走似的，飘着走。从此，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无，一身轻。在听师父讲净功时，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前边的人挡着我，看不见师父。我心急站起来，走到太平门那里，看着师父教功。一会儿，师父站在我的面前，扶着我的手，教给我第五套功法。我心里想，师父，您不在讲台上讲吗？怎么一下子就到我跟前了？两边人那么多，您怎么过来的？师父只看着我笑，不说话。记得一次在上完课时，有人将一个躺着的人抬到台上，让师父给他治病。师父说，就放那吧，然后就用手往上比划，说，起来，起来，起来。这时，就看躺着的那个人一点点坐起来了。师父继续说，起来，站起来。连说几次，就看那人一点点站了起来，台下一片掌声。师父继续说，走，往前走，走。那人在台上走了一圈，台下掌声一片。那人和他的家人感动得哭了，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十堂课结束后，主持人说，明天师父还有一场代工报告，愿意来的人买票。我高兴地买了第二天的票。听完课后，师父和我们照了相，我把这张照片放大，装在镜子里，挂在墙上。三，念正师父帮。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回来。当时防暴警察包围了我家，白天黑夜守在门口，不允许我出门。但这挡不住我，我照样凌晨去公园的小山坡上打坐。天蒙蒙亮时，我睁开眼时，警察及街道里的一群人把我包围了。他们一步步走近，我就坐着不动，没有一丝害怕。这时，街里管计划生育的姐姐到我跟前，把我双盘着的腿拿下来，轻声说，别跟他们顶，拉我起来回家。那帮人都跟着我回家。一进屋，有个警察看到师尊和我的合照，就要摘下墙上挂的镜子。我一看急了，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大声喝道，别动，谁也不许动。他们真的没敢动。那个街道的姐姐说，别挂了，拿下来搁别处放好。我将镜子收起来，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谁也拿不走。在迫害最疯狂的日子，有的人害怕，不敢保存与师尊的合照，想毁了。我从他们手里要回来，我保存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没有丝毫害怕，那些珍贵的照片陪伴着我，给我勇气和力量。在屡次与邪恶正面面对时，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走过来。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给我指明回家的路。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
Thank you.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再精进，回忆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幸福时刻，作者佳木斯大法弟子张求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我是佳木斯大法弟子，有幸能参加师尊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我才明白当年病重时，梦中观音菩萨对我说，你以后就别叫张某某了，指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你就叫张求宇吧。从那天梦醒以后，我就叫张求宇了。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观音菩萨说的话一定是对我好的。听了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我这一生就是为了来找师父，就是为了寻求宇宙大法。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我何其荣幸，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我是1949年1月生人，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内外痔疮手术两次，类风湿，手脚都是大骨节，不能沾凉水，家务活什么都不能干，日光过敏性皮炎，太阳一晒露出的皮肤就起小红疹子，像小米粒一样的水泡，出血痒，靠打止痒药维持，美尼尔氏综合症，一不顺心就冒汗昏迷，说不出话，但能听见别人说话，心脏病不能生气，二尖瓣心房狭窄，房颤，经常昏迷，胃癌，腹部肿胀，肚子特别大，1.58米身高，体重78斤，裤腰却3.6尺，抗药，胳膊打点滴后拔下针头，药水就顺着汗毛孔往出冒，没办法，全身贴满土豆片防止药往出淌，一把一把吃止痛药也不管用，送医院，大夫说来晚了，手术也下不来手术台，回家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回家等死吧。我原来开个照相馆，身体不行干不了，就交给弟弟干了，我就在家养病，一天只能吃一小勺小米粥，还得仰着脸平躺着吃，不然就都吐出来。丈夫早年离世，儿子又不在身边，觉得活着没奔头了，不想活了。有一天自己从5楼跳下，没摔死，只是手上磕个小疤。弟弟怕我自己在家寻死，就雇个人看护我。1994年3月的一天，我想去江堰，弟弟就让司机开车拉我去江堰。到了江堰，我看到法轮功练功点，听音乐感觉很舒服，我说不出话，就用手比划着，指着练功点竖起大拇指，想去看看。司机就背着我到了练功点。司机和同修说，我是胃癌晚期，医生说只能活20多天了。同修说，有奇迹，有录音带、录像带，先学学师父讲法吧。弟弟就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录音机，一个1000多元的日本录音机，让我听师父讲法。回家后，我不管黑天白天，只要醒着就听师父讲法。3天后，感觉到饿了，就想吃鸡蛋和牛奶。照看我的人就和弟弟说了。弟弟说，胃癌哪能吃那么硬的东西啊？让在小米粥里放半个馒头，拌红糖吃。第4天，我就有力气，自己能翻身，能下地活动了，我就去江堰练功了。第7天，我没去练功，有人以为我死了呢。有个同修来我家看我，见我命门穴上长了一个像小饭碗那么大的包，里面都是小米粒那么大的黄水泡。
同修说，你根基好，出功了，让我去练功。我就用白毛巾捂上，用胶带粘上。第二天早上，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我不认字，同修就给我买个尺子，同修读到哪儿，我就比着那一行字跟着学。得法的第二个月，得知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是国内最后一期讲法班了，我想去听师父讲法，就让同修帮我订票。同修不给我订票，说师父讲法班不收重病人的，毕竟我是胃癌晚期，有人怕我死了给大法抹黑。我就每天自己在家学法时，捧着书跪着哭着求师父，师父啊，您让我去吧，让我看您最后一眼吧，我死也不后悔了。现在想起来还泪流满面，那时悟性就那么差，都得大法了还想死呢。我还天天哭着求师父，师父啊，让我认字吧，我不认字怎么学法啊。我就每天跪着捧着转法轮哭着求师父。有天睡着了，看见转法轮书上的字变成金陀螺旋转着钻进我脑子里。醒来以后，转法轮上的字我全都认识了，就连繁体字我都认识了。前几天师父的红银五出来以后，上面的繁体字我全认识。有的同修不相信，拿字典一查，我读的都是对的。谢谢师父的给予。1994年12月21日是广州讲法班开班的日子。12月13日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对我说了三遍，你千万别错过机缘，你千万别错过机缘，你千万别错过机缘。说完就走了。醒来后我不明白是什么事，晚上去学法组学法，同修汪姨对我说，你去我家一趟，我老伴儿要见你一面。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说我明白了，这是要给我去广州听师父讲法的门票啊，就双手合十说谢谢汪姨。汪姨说，你咋知道的？然后说他老伴儿做梦，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你别去了，给该去的去吧。原来汪姨买了两张听师父讲法的票，想让不修炼的老头陪他去，顺路回老家串门。做了这个梦，老头就说，我不去了，让张求雨去吧，省得他整天哭。在此之前，汪姨和老伴儿说过我想去听师父讲法的事。汪姨带我去了他家，对他老伴儿说，他就是张求雨。我赶紧双手合十说，谢谢大爷让给我票，然后和他讲了我做的那个白胡子老头的梦。大爷就把听法的票给了我，并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说是他给的票，我出啥事他都不负责。我知道他是怕我死在半路上。我拿到票后特别激动，就对另一个去广州听法的同修说， 师父给我票了。同修看到票，听了我讲的事情经过后也很激动，就说：你身体这样，咱们提前一周走吧。弟弟听说我要去广州听师父讲法，不放心我独自出远门，就给我4000元钱，让我找两个人陪我去，费用咱们出，还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带着。走的那天，同修左右一边一个搀扶着我，一个帮我背着一箱方便面，一个帮我背着包。到了广州武警招待所住下的当天晚上，梦见白胡子老头朝我招手说：张某某，你来，你来，你看看。我当时正在火葬场的炼人炉前，披散着头发，双手叠扣在肚子前，两腿一前一后，少息姿势排着队，我排在第四号。我从那排队中走出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141大货车，一车12吨的载重，共5车，车上都是黢黑铮亮的大黑煤筷子。白胡子老头说完就走了，我就醒了。醒来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变了，所有的不舒服都不翼而飞。同屋的人问我：张姐，你昨晚怎么没起来上厕所啊？我哭着说：咋没起呢？我的病没了，我好了，我自己起来上的厕所，师父把我的病都给我拿走了。我就哭着给同修讲我做的那个梦。我知道那5辆大货车上的大黑煤筷子都是我的业力，被师父拿走了。师父把我从火葬场炼人炉前救了回来，我还没见到师父，师父就提前管我了。我边说边哭，同修也跟着我哭。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变了一个人，无病一身轻。第二天师父讲法之前，让大家有问题都提出来，都给大家解决，还说有手表和1000元钱让施主来领取，领的人都哭了。师父用手指着会场中间，左右各分一半，分别给大家去病，让大家想一下自己的一种病或亲人的一种病。师父喊1、2、3，大家跺脚，师父给去病。当时我就想，我是黑龙江佳木斯背着一箱方便面来的，我得了胃癌，请师父给我拿下去。我在第5排5号，只见师父喊1、2、3，手在空中一抓就往地下一扔，我看见师父扔在地上的都是黑的像虫子似的活的东西，师父拿脚踩没了，左右共2次都是这样。当时我悟性不好，怕一次不行，就对身边的人说：我是胃癌晚期，让我再来一次吧。那人就让我站在他的前面，我又跟着师父喊的1、2、3口令做了一次。做完后神清气爽，心里透亮，身体轻飘飘的。以前两腿像绑了2块大石头，走路抬不起腿，从那以后走路轻飘飘的，直到现在。25年过去了，我的两腿走路还是轻飘飘的。在广州的讲法班5堂课中，我都是在睡觉，还淌大鼻涕，胸前都是大黄鼻涕，每天都得换衣服。9天结束后，我头脑特别清醒。去广州的时候是2个人搀扶着我，回来时我帮大家拿东西。回来后想到师父救了我的命，让我做好人，做一个为他的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继母。小时候继母虐待我，打我，不让我上学，9岁就让我帮着做家务干活养家。 我姐15岁就被逼着嫁人了，继母向对方要了很多米面，等于把我姐给卖了一样。我哥16岁就被逼着上班，累得吐血。我特别恨我继母，就想长大后有钱就雇人杀了他。得法后，我放下了对继母的怨恨，我就善待他。他生活不能自理，我就把他接到我家，给他买新床单。天热，一天给他洗2遍澡，给他听师父讲法。3个月后，继母白白胖胖地走出我家，亲朋好友很多人都因此而得法修炼了。时光飞逝，从得见师父那幸福的9天，一晃25年过去了。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让师父操尽了心。一师恩，泪水盈双眼，幸福在心田。再精进，救人对事约，随师返家园。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